完全变好。
嗯、
那我有一个实际的 case， 就是太太跟他的家人太过于那个亲密，影响到了他跟先生，跟还有他的先生的那边家庭的关系。就是你刚刚说了，好像什么事情都
要回见
他妈妈，
还没离开。
啊、他妈妈是会介入很多的这个家庭问题，但是。你让他知道说你夫妻结合一起之后，你必须要跟家人适当的分开，都知道，但是做不到。怎么去帮他们分割，怎么样去帮他成长？就是说比较实际上的一些做法或建议。
我通常就是说，哎，因为像这个，我会通常会以我自己的以我自己的情况因为我自己我也跟他谈的是说，譬如说像我结婚没多久，我妈妈就来跟我借钱，因为我妈妈生意做失败，然后她就跟我借钱。那时候她知道我好像就是姻亲的关系，就跟妈妈，因为还没结婚以前的时候，妈妈的钱也是我可以用，我的钱她也可以用这样子。可是结婚以后，姻亲这边也要做适应，我也要做适应。好，那母亲有困难的话，当然女儿也愿意帮助。可是那时候他要借的钱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要我自己有个真理的看见，就是说结婚以后我的经济就是说我们变成是我跟我先生一起来决定。那么妈妈就跟我说，他要跟我借那个，他知道我父亲，我结婚的时候我父亲给我一个金块，然后他就说你可不可以那个金块借我一下，占用一下，然后等他有钱他会还给我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妈妈我很想帮你忙，可是问题是现在这个钱，我们既然跟我先结婚以后，这就是夫妻共有财产了，所以我必须要问我先生，或者是妈妈你要问我先生，他如果同意的话，我才能够把这个金块借给你。后来妈妈是不高兴的，说我要面对这个，就是说我要执行这个真理的时候，我要付的代价就是妈妈可能不高兴，因为她对我的期望落空因为她还停留在过去我是她女儿的那个想法里头。可是我就跟我妈妈讲说，你要问我先生。后来妈妈说好好好，然后我就把电话交给我先生，然后我先生就说，他就跟我先生讲他需要钱怎么样怎样，他会还给我们。结果后来我先生同意了，后来我们就把那个金块给我妈妈了。到我妈妈离开世界的时候，他都没有还过。那你我就跟我通常会跟这个人，我会跟这样的太太讲，我说假如当初我就因为我妈妈跟我讲她要钱，我就去帮助她的话，那我会什么样的情况？我会很提心吊胆。我先生如果有一天心血来潮说，哎，爸爸给那个金块拿出来，我要去变用就是要用的话。我说我如果拿不出来的话，那我那时候又没有工作，我没有收入啊，那你知道吗？我说我会造成，假如我那一次我这样子做的话，我会造成我们夫妻关系的破裂，他会对我开始产生不信任。就是说你遵循神的心意的话，你要付的代价可能会母亲会对你很失望，母亲可能不高兴，你的姻亲可能不高兴，就是我的亲戚可能不高兴。可是如果我不遵循神的旨意，我用传统的方法，我不改变的话，那么我可能就造成我夫妻关系的分裂。所以每一个选择都有它的代价，就好像有些人来找我们，他说我要离婚，不离婚，我要跟他讲离婚有离婚的代价，不离婚有不离婚的代价，每个选择都有不同的代价，那我不会替他做选择了，因为每个人要为他的选择负责任。那就像好像耶稣要他门徒说你来跟随我，他说你要计算花价，所以我们站在一个帮助者的一个角色当中，我不能替他做决定，我只能告诉他说，如果你继续要这样子做的话，你继续忽略你的丈夫，继续没有离开你的就是说在很多事情上没有跟你先生一起的话，就共同的话成为我们，不是我的。一旦结婚以后，我们要慢慢经营成为我们的，就是我们的钱，我们夫妻的钱，我们的决定。那我说如果你还继续要跟母亲保持很好的关系，然后你就会没办法跟你的先生联合的话，这个代价就会有怎么样啊，后果会怎么样，那么让他去选择这是我通常是这样，就是我很多人来都是 会期望我们来帮他做决定啊。可是我们不要进入这个圈套，要让告诉他，你做这个选择有这个代价，不做那个选做那个选择有那个代价啊，你来评估一下哪个代价你比较付得起，那你就去做啊，这样子，不然的话我就成为拖累症，拖累症的助人者，我就替他做决定啊哈。
我用这个吗？可以啊，用我用这个可以。一个模式的改变哈，其实是最根本，但是也是最难的。那在模式改变的过程中啊，有一个冒险，会情况会更糟糕的。所以哈、啊。刚才讲到这个，因为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其实等一下我们还会继续再谈这个这些。等一下，反正今天这午饭前或下午，就是说哈，任何一个关系的两个人关系的互动啊，长久以后绝对会形成一个模式。这个模式，人都是不是完全的，这个模式里面有健康有不健康，那就是我们尽量健康多的话，不健康少，那就关系就比较融洽一点。那但是呢，如果说发现一个刚才的问题，就是说一般来面对婚姻问题的时候，它造成那个问题绝对是有很严重的一种不健康模式在里头。那这种情况之下，他要来求助的时候，他就要面对一个很大的很痛苦的一个代价的一个抉择哈，就是他要做改变。那这个改变就是要改变他们的模式。那这个模式改变的时候，有一个冒险在哪里啊？就是可能会造成更严重，就是有离婚的危险。那我举个例子啊，我常常用这样子那个跟他们谈，就是说，两个人，任何这两个人，不管是夫妻关系，父亲父母跟孩子关系，或者朋友关系，反正就好像一个跷跷板，就是两个人各坐在跷跷板的一边。那现在我们谈婚姻嘛，所以说这个对象就是说丈夫或者妻子。那今天往往在婚姻关系玩到一段时间以后，形成一个固定的模式啊，就是你发现这个长久模式以后，大家都学到一点，在这两个互动里头啊，我丈夫做丈夫就知道，我一吼，我发现了，哎，这个关系就这个好像这个情况就解决了，那这就助长这个模式就形成了，对不对？那所以说那就形成的丈夫就说，我只要一吼叫一下哈，哎，这个摆平了。其实没有摆平，只是说我们双方形成了一个模式。那如果说我跟我妻子，我一吼就有效，我可能跟另外一个人一吼无效的，那我就跟另外一个人的互动啊，又找出一个模式出来了。那我发现我跟那个人互动，我可能说，哎，我只要顺服他一下，低一下头，哎，事情解决了。那我又跟他形成另外一种模式。那我们要先帮助这个夫妻关系，我们要 identify 他这两个人哈、啊，他的互动模式是什么样子？他的模式在这个模式里头，你长久，那我们帮他分析出来啊，你要看着他说，他这个模式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在这种模式里头有什么好，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你要慢慢帮他看出来。所以说就好像玩跷跷板了，因为开始玩得很有意思，两个结婚的时候啊，你来我往，大家哎觉得蛮相爱的，那就在这边，结果呢，到了一个玩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卡住了，是不是？就停在这个位置，停在这个位置，一直一上一下啊。那不管我们姑且丈夫都是男生都比较重嘛，那就他在下面好了，那妻子在上面，那就挂在那边，两个就停在那边，僵局就形成了。那僵局形成了有吗？谁都不让谁，那对方就双方都希望对方改变，那对方就双方就骂来骂去，他说你退一点，他说那你往前一点，那我们两个可以动。那结果两个都好，那个屁股粘在那个上面动都不动。那我们往往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我们也不就说一来的人哈，往往都不是两个一起来的，最多的求助者是女方来啊。那女方来的时候，她就跟我们谈婚姻的问题，当然我们想说不是婚姻辅导，但是呢，我们要帮助她说，帮她理出她今天的两个关系的互动模式。那这种情况之下，就好像跷跷板，那你现在就在这个情况下，你是来求助的，那我们鼓励求助者你先改变。那改变是主动权操之在我，你要叫对方改变，主动权操之在对方。所以说那你要做一件主动权操之在对方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很挫折，因为你是希望对方动，那对方就是不动，那你 就很挫折，那越挫折你就越想控制，那就很辛苦了，那两个关系最后一定搞乱七八糟的。那所以我们就鼓励他说，好，那你就委曲求全，你就什么，这个求全我不是在求对方的权了，而是委曲求全，就是委曲求全对自己的权，然后呢你往后移一点，这个跷跷板在动，意思就是说你把模式稍微做点调整，你就往后移一点，这个跷跷板在动。这个跷跷板在动的时候，那对方啊，他会很不自在的，他很奇怪啊，我屁股粘得紧紧的，怎么样都不愿意动，怎么搞的？我们现在关系在动了。这个关系一动啊，对方最直接会感受到的，那他在动，他就很不服气啊，他说我怎么都不愿意改变，那但是他不得不承认这个在动，这个在动其实是什么造成他动，是因为这个人移动了，所以造成这个关系在动，这两个关系模式就在小幅度的已经在改变了，那改变的时候就造成这个关系就在动，一动的时候啊，另外一方不动的人啊，他就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我打死就是不动，我反正就是这样子，那另外一个说，哎呦，我们现在动了，那我是不是应该要研究一下，探索一下，说为什么我们两个关系在改变，为什么两个关系在动，我们以前打这个僵局已经搞了那么久，为什么现在这个情况在变呢？一变的时候就会就很 easy， 也就很不舒服，不舒服的时候，但对方就有两个选择，我刚讲一个就是我打死不动，那打死不动就促使他更硬了，我就不动，那这个我们真的也没有办法。所以说我们在常常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我们会要告诉对方说，当我们改变一个模式的时候，我们当然一定要 gradually 啊，这样要渐进式的，千万不要有那种强，就是什么非常激进非常快速的那种改变，会造成往往会促使对方啊，中国人啊，特别是亚洲人啊，男人啊，非常讲求面子的，那他就什么打死都不动，然后他最后什么，他宁可选择离婚呢，他不要选择我要跟你走向更健康的关系里头，他是往往会选择逃避，而不选择哈我面对，所以这个要稍微要注意。所以说，当我们做模式的调整的时候，一定要一个认知到啊，有可能会造成情况更加的严重，那也可能在过程中只是一个过程，某一种严重的性的只是一个过程，然后他就开始走上好的方向走了，所以我们要耐得住那个过程啊。因为啊，当一个东西一个模式要做变动的时候，像我们在辅导任何一个，不管个人辅导他带来什么问题啊，不管他是忧郁症啊，他什么东西，他一定开始会更糟糕的。所以一般人他讲说，哎呀，我跟你我做了这些变动改变以后，我觉得我更糟糕啊，那对方更变本加厉，有可能，那也可能他就继续变本加厉，那我们要有一个心理的预备的说，可能对方选择他逃，那对方选择逃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知道说我该怎么办，因为对方要逃的时候，我们讲不好听，我一点办法都没有，那我们就造成说对我们两个关系造成更加的紧张，那这个时候会怎么办，有很有可能哦会走向离婚的道路，这个即使是基督徒啊，那我们要心里要有点预备，那但是哦，两个选择里面是这样，就是说假设我们两个都僵持不下在这边哈，谁都不变，谁都不改变，那我们就这样过一辈子好了，这个的结局啊往往是离婚的，不管是基督徒或不非基督徒，反正大家都是什么，就是你过你的，我过我的，我反正我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保持这样，我们就过这一辈子就是这样子，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直卡在那个位置。那这种情况啊，其实我们都在两方都在逃避，两方都在逃避的结局啊，他离婚的可能性会非常的大。早晚的问题，往往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呢？就是在空巢时期的时候发生。这个时候我可以忍受，我为了孩子，我为了这个把孩子养大，那然后呢就好，大了以后孩子一成家，好，那我们就各走各的，这是很可能在这时发生。还有一种啊，有一些人说，哎呀，我为了孩子，希望给孩子有一个健全的家，让我们就说这个就是做父母的责任呢、啊，可以好像可以尽到。其实哈、啊，往往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给孩子所示范出来的榜样啊，是非常的负面的。 在这种情况下，孩子没有学到任何一个正面的榜样，他看不到，因为他看见这个父母啊，是双方在逃避这个关系的，所以他们两个很冷漠，两个都是好像在一起，但实际上没有在一起的，所以孩子完全了解这个父母的关系。所以说我常常在上课的时候跟就是有谈到这个，就是说你想要认识自己啊，认识我们真实的自己哈、啊，最好的对象啊，除了配偶之外啊，最好的对象就是你的孩子。你不要看他几岁了，像这么小的孩子啊，他都知道你们两个关系到底怎么样。大家同意这个？真的，你不要看哦，他完全可以感受得到那个气氛。你们两个一紧张啊，一矛盾在那边紧张的时候啊，小孩子都感受得到。他就马上管，不要看他笑，他却说不出来，他完全感受得到那个气氛。所以哈、哦，等到他慢慢年长的时候，他慢慢长大的时候，到他青少年期的时候，他看，哎呀，我父母亲就是这个样子。他没有什么期望，那两个你们两个卡就卡在那边卡了那么多年了，那你们要不要？他最后他想说，他为他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他想他也要寻找求生之道嘛。他想说，哎呦，我在这种家庭长大，那我将来怎么办？那我看看，我赶快那个能够读大学啊，哎呀，我就赶快离的家越远越好。那每一个都有他不同的求生之道出现，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们。双方两方哈都有一个选择，都有两种选择，就是我面对他，那我就要改变模式，那我改变这个关系有可能动，那我不面对他，那我们就卡在这个地方卡一辈子。那告诉我每一个人讲的话哈，每一个出的口的言语啊，都是苦毒啊。你不要看啊，你结婚像我辅导70多岁的人啊，你看他一讲话，两个人啊，那个话都是哦，他不要开口还好，一开口啊，全部都是臭气啊，真的。我们辅导过一对70多岁的，在昆明，这70多岁能够愿意来面对，还是父母还是孩子把他们逼到我们那边来的。那其实逼来没有用的，他们本身常年累积的40、50年的那个这种累积的这种苦啊，你要他们面对很辛苦的、啊。70多岁了，他想算了，我们就是这样子啊。那这个是特殊例，很难的。那但是呢，结果就是这样的。假设我们两个都不变，就卡在这个地方，直到一方离开世界。其实啊、哦，中间啊有非常多的苦毒跟怨恨呢、啊，没有任何的饶恕。其实我们都没有走出来，这个结局就是这样的。那另外一种就是好，他改变，他就这样动。那要促使对方，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关系的模式在动了。那但是呢，他又有两个选择。我刚刚讲的，我也不面对，我就继续做我的。那有可能会离婚。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好，别奇怪，我什么都不动，对方可是我们关系模式在动，他会思想。男人啊，有一个特性啊，我常常在做辅导的时候，我鼓励姐妹啊，你该说的话要去说。男人是思考的人，你不要看哦，他今天听到一句话，他说对不起，我不喜欢你这样跟我说话，他听得很不舒服。你算什么？我就是这样跟你说话，怎么样？他讲这种话，他半夜会想的。那我老婆现在不喜欢我这样的态度对他说话。那第二次你又告诉他说，对不起，我不喜欢你，我已经跟你讲过，我不喜欢你这样跟我说话。你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商量啊？我很乐意跟你谈啊。但是啊，你这种态度对我说话，我绝对不被尊重。我希望能够跟你对话，但是不要用这种方式。哎，他又很不高兴了。那男人就是那个面子的问题啊，往往为了面子啊，他可以牺牲掉所有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但是啊，他慢慢借这种情况，他会想的，他就在无形中啊，你看他是为了面子，又希望面子不会受到很大的损害，这个前提下，他一点点在改变。他慢慢就变了，你会发现啊，他以后跟你说话的态度在渐渐改变，所以就是这样子啊。那就是那当他这种渐渐的改变的时候，他其实嘛，他那个动啊，是他的那个，如果用跷跷板来形容的时候，他的移动在慢慢的动着，他动着两个就开始玩起来了啊，那就进入良性。所以一个模式的改变，回答刚才问题。其实最要治，我们讲嘛，治本的一种方式啊，其实就是要改变模式。我们要认清楚这两个关系它的模式的不健康的程度是在哪里，然后呢，分析给对方听出来，听了以后，对方要做个选择的。改变模式是治本的，但改变模式是辛苦的，改变模式是冒险的，而且改变模式我刚讲的有离婚的危险。 那但是呢，改变模式哦是值得的，因为这是就是追根究底的一种解决方法，那是长期的，绝对不要期望说在短期之内就会发生效果，绝对是一个长期的。像我们一般讲说，哎呀，我们那种技巧哈、我们讲的沟通技巧，这个都很好，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在婚姻关系里面，我们或者人际关系里面，只是谈技巧啊，其实对这个两个关系啊，它带来的帮助只是很短暂的一个时间，它的模式没有改变的话，没有模式没有被分辨出来，来针对症下药来做调整的话，这个关系很容易又回到原来的状况。那所以啊，那我们鼓励就是说，在我们自己的婚姻关系里头，还有我们在帮助别人的婚姻关系里头，我们分辨出我们的模式的状况以后，那我们在面对这个模式的改变的时候，我们要有相当大的耐心呢，我们要能够忍受这中间啊。我常常讲，人生是一个过程啊，全世界最有耐心的一个人啊，就是上帝，对我们有极大的耐心呢、那他陪伴我们走这段路，我们中间啊有不知道有多少的那个时间呢、我们的选择是跟神完全背道的，那但是神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所以我们在鼓励在面对婚姻关系的时候，我们还给他一个最大的盼望，说这个耐心啊，我们永远有盼望，只要我们有耐心的话，所以我们只要这样看着对方，你觉得说对方这个样子还是一直往那个方向走的时候啊，我们很痛苦啊，但是呢你继续做你的那个部分呢、我相信呢、这个跷跷板在动，那有一天还是有机会的。在做辅导里面，我们常常讲那个贝尔型的那个叫什么？那个中文叫正态分配，那个你明白对不对？一般在做这个，那就是说我们人一般我们想讲的所有的统计的概念呢，都是指这个在这个中间这一大部分的，这两级的人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们刚讲这个原则哈、在这个正态分布里头的人，对这一部分的人呢、几乎都有效了。那对这两级的人，这个是例外。这个人，反正就是说，我们处理所有人的问题啊、绝对有这两极化的人。那这两极化的人哈、我们不能够用现在我们讲常态的这个我们现在分享的这种原则、这种道理来讲。现在我们讲的所有都是在这个正态分布里面，大概是87.5%，大概左右这样的，还是82.5%。大概在这个里头，所以呢，我们如果说人其实基本上我们都有他的人性，都有他的道理的，他慢慢会想得通的。那但是呢，我们需要时间，所以在这个时候啊，最关键一点就是有盼望，但是有相当的耐心啊，那继续按照我们的方式做。那这个时候做的柔和一点，不要再用当然我下午会谈到一点，就是看一个人的健康与否，只要他一出口，你就知道这个人健康与否。就干嘛听得出来，因为他一出口啊，都是指责、批评、论断，你就知道、这个他里头有很多问题。所以夫妻关系互动，你要我慢慢要学习，我们自己健康的时候，我自己要知道说，哎呦，我的话语，我的互动的模式里头，还有我讲话内容里头大概是什么内容，我要先自己要了解到。所以我们下午会谈到说，我怎么来认识自己啊？认识自己才能够去促进这个关系的改变。假设说我们一直在谈说，哎呀，我们要怎么样在技巧上，怎么样来让这个婚姻关系会更好？如果我自己本身没有改变的话，我对我自己都不太了解，我对自己也不太接纳的话，很难能够改变。这个模式绝对没有办法。其实我们要在婚姻辅导里头，第一个我们都要让对方有意愿哈，来勇敢的接受他今天真实的状况。这个是最难的一点。等到他们两个都承认说，哎呀，其实我们两个真实状况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就有机会。那这一步路啊是最难走的，那我们就要相当大的耐心啊，要告诉让对方认知到说，哦，原来我们两个状况今天是这个样子，原来我的生命的状况是这个样子，我需要改变。那这样的话，那就有机会了。所以说，这是我们简单来讲啊，就是说，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说，两个关系里面的那个模式哦，是我们要先被把它认出来啊，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一般在婚姻辅导，我们就这样，第一，我们先看他们两个，他们的模式是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啊，来怎么样来帮助对方。我想简单的回答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其他的看法或问题。
就是
像年轻的夫妇那个，就是说家里来，比方说来的长辈，比方说那个父母亲啊，或者那个婆婆，或者是岳父岳母来探亲，然后在一起共处的时间里面的有时候会有一些，就是老人的观点跟你影响，就是跟你不太一样。然后呢，就是说，你比方说你的父母，你跟你的父母呢，可能观点呢，跟你跟你配偶跟他们也不太一样。有时候你就是说有点倾向于那边，
对，
我说就说怎么处理这个矛盾，因为有时候这个感觉就像是一个阴影一样。有时候你知道，就是处理不好的话，就是我不知道，因为你昨天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你你自己你做了一个很勇敢的决定，就是说你退伍了，那我不晓得你父亲当时是怎么个想法。如果是你父亲还是希望你这种关东要子或者什么，就是这种，对吧？你这个这个过程你是怎么说服的？怎么说服你的父母？
这里面哈，我当然我觉得这个是很深的一个课题了。先讲的，这是华人世界哈最严重的问题。那其实西方人也有，我也处理过西方人的这方面的问题。当然，西方，但是我是讲说，至少在亚洲社会里头，这个普遍比那个西方人要严重，特别是中国人啊。我现在昆明做这个做这种辅导工作哈，这种服饰的时候，我们碰到一种状况是最难的，就是他们的观念，意思就是说，这个妈妈只有一个，媳妇可以再娶。这种观念啊，你根深蒂固的观念啊，我们讲难点，正好你就几乎宣判啊，这个婚姻关系啊很难处理的，已经宣判死刑了，除非他先第一步要改变这个概念，没有错。其实哈，到看外表是对的，就是说妈妈真的是只有一个，但那太太可以再娶的，是没错。但是这种似是而非的道理现在太多了，那全世界人都这样做，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今天很多年轻人也这样讲啊，对，是有道理啊，对啊，大家都这样做，那为什么不做？所以这个都是似是而非的问题，今天的这个社会里面已经弥漫在整个社会。所以我们在中国里面啊，最难的一个就讲，你跟那男的讲，他想说，不高兴，我不高兴你就走嘛，反正你只要跟妈妈冲突，对不起，我就选择妈妈，因为我只有一个妈妈。这个媳妇不高兴，你换，你走掉。所以啊，这种观念，他如果不能够做调整的时候，这个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情。那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好像有道理，又实际上是非常没道理的一种情况啊。这个在我们处理这个人际互动里头，或我们在处理这个人的时候，这是一个很考验人的地方。那我们要承认说，我们自己有限啊。那如果你是这种观念的人，我只能告诉你说，你在这种观念下，你会付出什么代价？我会这样问对方，让对方去思考。好，妈妈只有一个哈，媳妇可以再娶。好，在这种观念下，那你进入婚姻呢，你会付出什么代价？这种一般人没有去这样思考过的，你叫他去好好思考一下。那我们现在回到你的问题来讲哈，在我们为什么这个婆媳问题或者是姻亲问题啊，在我们的华人世界那么严重啊？主要原因是啊，我们跟父母从来没有分开过，分开不是说身体的分开，没有在心灵上、情感上的完全的分开。因为我们哈，你看我们在做个人辅导的时候，往往发现哈，30多岁的人来我们这很多，但是父母跟对他们呢，还看3岁的小孩一样。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孩子在3岁的时候，父母没有好好去照顾一个3岁的孩子，但是等到孩子30几岁的时候，你还对他像三岁的孩子，这个本末倒置。今天我们的华人世界里面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常常挑战这些父母说，他在3岁的时候你好好对他，像3岁一样对他，但是他在3岁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把他对成像3岁的孩子来看，在照顾他。他非常依靠我们，他非常需要我们很多的爱，我们没有好好的去给他这些爱。等到他30几岁的时候啊，天天把他当3岁的，哎呀，你吃饭没有啊？哎呀，你做了什么东西啊？哎，你今天晚上去哪里了？这个东西我30几岁，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去哪里呢？ 我是一个独立个体，那我们就没有把它当作说他是一个独立个体，我们没有尊重他，所以我们本末倒置了。三岁的时候你应该关心他说，哎呀你现在好不好啊，你现在衣服穿得够不够，这个时候你真的需要帮助他，哎呀你喜欢什么东西啊，我要帮助你去做选择做决定，那我们要去照顾他。三十几岁的人你要去尊重他了，这是我们问题所在。所以说我们的华人世界的孩子跟父母哈，孩子在父母眼中他永远没有长大过，因为他永远没有让他离开过，他在他的观念里头。那我们做孩子的呢也觉得说我不要离开父母，所以说在这个真理的冲击下，当基督教真理告诉我们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你其实没有离开绝对不可能联合的嘛。那可是在这种冲击下的时候，那我怎么来面对我实际的这种操作，这是很难的事情啊。所以那我们在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那我们现在就讲说一个很实际的一些真实的状况，就是说人我们先讲，在我讲我自己的例子的时候，我先讲一下，就是说我们要当然先对上一代好了，对上一代这种根深，你要叫上一代马上改变，那也很难呐、啊。你也不要期望去改变他，可是你改变你自己，但是改变自己要柔和啊。那第二个呢，你要对你下一代啊，你要改变，真的，你要在教你现在这个孩子的时候，他现在几岁？三岁差不多，对不对？三岁多的时候，他三岁多该有的你要给他，等到他三十几岁的时候，你就让他去了，对不对？等到二十几岁的时候，你就他成年人的时候，你要跟他是成年人的互动。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就到这怎么样？至少我们到下一代的时候，我们会健康一点。当我们不把孩子抓在手边，一直你成为我的延伸的时候，你成为我老的时候我的安全感的所来源的时候，那如果当这个部分没有释放的话，这个关系太紧张了。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就是说，我养儿防老嘛，那我养孩子目的干嘛？当我年老的时候，他是我安全感的来源，那这个关系绝对不会好。那所以说呢，那我们先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你刚才的问题啊，姻亲关系啊在我们这里面最严重了。那我们结婚的时候，其实我们夫妻关系里头啊所有的问题都，当我不说没有，基本上我们很多东西都我们都有讨论，我们很多人都勇敢面对啊。结果我没有想到的一点啊，我觉得最不会有问题的问题啊，结果发生就是姻亲的关系，就是婆媳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我妈妈也是基督徒啊，那我们也是基督徒啊，那我觉得我很多事情也可以跟她谈，那结果发现一结婚以后啊，什么问题都好谈哦，唯独啊这个婆媳的问题啊出现了。那婆媳问题出现什么？特别是在什么情况最容易出现？父母哈的关系不好，然后呢，做儿子又是妈妈最爱的那个人结婚哦，哎呀，最痛苦了。真的，妈妈最爱的儿子结婚哈，然后他这个妈妈跟爸爸的关系不是很好。这种状况啊，那个婆媳问题最严重。原因在哪里？原因是个妈妈极不安全感，她要抓个东西，要抓的一个安全的东西。那儿子最爱的儿子是她最好的，那反正什么东西跟爸爸也没什么谈，我跟我老公啊，这个老伴，哎呀算了，什么东西就是天天就对着这个儿子的时候，对不对？那儿子就是最孝顺的，那所以呢，他就把儿子抓得很紧啊。那这个儿子一结婚以后啊，他的媳妇啊就成为他的敌人一样，成为他的竞争者，而不是一个大家在一起的一个共享者一样。那所以这个是很普遍的问题。那所以我的状况就这样啊，我家里面有六个兄弟姐妹，其实我们家五个男的一个女的，最小的是我妹妹，我是老三。那我们家五个男生里头啊，那我妈妈是最喜欢我的，那当然其实我也是对她最好的。所以我赚钱我会养他，我也会照顾他，我也会比较去了解他心里面的一些想，会跟他聊聊天呢、啊。我比较会这样，但没想到我结婚以后，我太太成为他的竞争者。这个是我当初我不知道的。后来我发现说，那么关系啊，我们谈什么都可以谈呐、啊，不能谈我妈妈。一谈到我妈妈的时候，我会防卫的。我会站在我妈妈那边来防卫的。所以说啊，那我后来啊，我们结婚这个三四年以来啊，哇，这个问题常常会吵架，都是这个问题。只要我妈妈来我们家啊，哎呀，就会造成问题了。那我本来很希望说，我结婚以后，当然最好说妈妈来一起，大家团圆都很好的事情啊。其实我的这种想法是很好的，但 但是实际上它不能操作。这个过程啊是很不容易慢慢去了解。到最后我觉得突破在哪里，突破是啊，我这个又做儿子又做丈夫的这个身份的这个人啊，我认清到了我们今天的问题啊所在在哪里。我的问题所在在哪里呢，在哪，在就是我一直是站在我妈妈那边啊来防卫我妈妈。我没有真正的了解到我妻子啊她真正的心理的状况。她在面对这个婆婆的这种所受到的这些问题。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并没有了解到整个大环境的状况，就是说我妈妈的极度不安全感啊全部压在我身上。她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给予她安全感。这是我做不到的。这我要承认这一点。这个蛮难的哦。你要做一个儿子哦，想要去帮助妈妈她在不安全感的部分让她变得有安全感。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做儿子的要承认哦。不要想做儿子，我们刚讲两个独立个体哦，我们要各负各的责任。这个我们不可能去拯救我的妈妈，我没有办法要让她。当然有时候我们讲的残酷一点哦，叫一个老年人啊，大陆叫老人啊，就是说那个年长的人叫他慢慢还要再去成长，哎呀太痛苦了，都六七十岁你要叫他去成长，这是很为难的，对不对？但是啊你不让他去成长，不让他面对他真实的自己哦，他也很痛苦的。所以这个我们都在两难之间呢，就说好，我们算了，你已经老了，那我们就说，哎呀，让你好好过个晚年就好了，哎呀，不要去叫你去成长，那我们就忍受。那忍受的时候，我们就造成这个婆媳问题就继续的恶化。那另外一种就是说，好，我希望你能够勇敢面对你真实的状况，然后呢，让你慢慢一点点成长。那他也痛苦，这个我们真的很难呐。那所以呢，我那时候就处于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不知道要怎么做比较好。但是呢，后来我慢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一定要面对这件事情。如果不面对啊，我们的这个关系就会很紧张。什么东西都好啊，唯独一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造成我们两个很紧张啊，总是会破坏我们两个之间的很多的和谐。那有一天呢，当然我慢慢在意识到了我们的情况，像我刚才讲的到这些状况，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啊，我慢慢了解到了，我开始分析一下我自己的状况是这个样子，虽然很困难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去面对它。那当然我们在基督徒里面我们还有神的恩典，所以我就后来啊，我就有一天我没有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好好来了解一下，说我其实没有真正的了解到我妻子这边啊面对这个婆媳问题她的真正的心理的苦啊，她的感受在哪里。我觉得这个部分呢，我们做又做丈夫又做儿子的，我们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去了解一下。那反过来另外一部分去了解一下做妈妈的她的苦跟感受在哪里，你两边去听听看。那我就分别花时间去听听这两边。那我就听了一下我太太，但我对我太太来讲，她有一个好处，她对她来讲，她感觉到很好很舒服的地方是，你终于啊听我说完话了，你懂我意思？这个其实很可贵的，因为妻子所要的，他不是要说，哎呀，你要多少给我多少公道或怎么样，他其实不要，他需要啊，你了解我吗？那他所需要什么？他的委屈，他的感受，他的苦啊，他有机会能够向你表述，然后呢，你没有任何的防卫啊，这是我突破的第一步。我没有防卫啊，我就听啊。哎呀，有时候讲到啊，你妈妈怎么样的时候，那个我会很不自然的就很不自主的就要跳起来防卫。那时候我就压抑我自己啊，我要听完他。其实慢慢在这个过程中，当你在听的时候，也鼓励了对方啊，他能够更真实的表达他自己的他的感受。这个感受其实不是，我们有时候不要把那个对方在评就是说在表达他的感受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他在攻击我的父母，我的母亲啊，这两个是两回事。他在表达他的感受，当你其实他表达很情绪化，很让这样表述的时候，其实是好事情哦，让他能够，你可以了解一下说对方他到底他的苦在哪里，他的委屈在哪里。 那我听完以后啊，我第一次听他讲完，但是都没有任何的评论，没有防卫，没有说想说用强势做丈夫那种强势态度，那是我妈妈，你不可以说啊，我没有这样这种话的时候，那他接受得到鼓励，他觉得被了解，那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笔的一个，如果我们用存款来存提款来做比喻的话，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存款呢、啊。所以说啊，哎，这个给一个是我们一个很大的突破。那以后他讲这些话，我就不太会不防卫了，我就听就好，我也没有办法解决啊，一下子。那但是呢，我就开始下一步就听听我妈妈，我说你对我结婚以后啊，你对我这个儿子有什么看法？对，那我结婚前跟我结婚后，对你来讲，你有什么差异？其实，这个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弱缺点，就是吧？其实很多的苦不说的啊，没事没事，没有问题。哎呀，就是那个你是这样，其实我说你讲没事就是假话。那所以说我们这个华人世界就常常会讲，所以造成人际关系很多的问题。反而他很健康的说啊，哎呀，那个你结婚以后啊，这个让我感觉到更加的不安全感，这是他真实的感受，但是他不说的，那这种做婆婆就往往也不说啊，然后呢，可是肢体语言全部把你表达出来，这是一个最不健康的，所以我就告诉他，我就问他，我有机会我跟他谈，就在非正式的情况下慢慢跟他聊聊，因为我们家里面，因为他对我最好，所以我也对他最好，所以我们可以谈很多事情，我就跟他谈，所以说啊，后来呢，我慢慢在了解哈。在很多这种不安全感的情况下，他表达在两个关系里面什么地方表达出来，其实都是在那种芝麻蒜皮的事情上，对不对？他所表达都是在这个上面，像譬如哈，他到我们家来住，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些啊两方的姻亲呢、啊、到家里来住啊，那就是考验你们两个关系的时候，这是真的啊。那我也希望做儿子，很希望说你们两个女人呢、啊，能够相处很好，但是啊，事实啊事与愿违啊，完全不这么回事。那我就很难呐、啊。那所以后来他来我们家，后来我听完我太太跟我谈的这些情况以后，我才知道其实都是为什么事情。厨房里面煮饭，哎呀，加多少盐，煮什么东西，哎呀，都是这种小事。洗衣服要怎么洗啊？然后呢，这个像我妈妈是啊，怎么说？他们那种传统那种观念，我们先不谈对错，其实不是对错问题。如果你什么东西在谈对错的时候，这个关系就很难处理。所以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习惯的问题。他认为说，男生的衣服要先洗啊，女生的衣服后洗。那我们家里面就我们两个人，所有东西就丢在里头一起洗。我妈妈来我们家住的时候，把她的衣服熊妈丢到洗衣机就一起滚就洗完了嘛。那但是他认为说，不可以这样，男生要先洗，洗完以后再女生就洗，其实都是小事情。那这个里面不是说谁对谁错的问题，只是他习惯问题。好，煮饭要这样子煮，那做婆婆的煮的东西一定会比太太做得好，一般来讲，对不对？那他煮那么多年嘛，那他也知道儿子喜欢吃什么胃口。那所以说啊，在这种情况下就造成很多的这种小摩擦。那对这个做妻子就觉得，你来到我家哈，我反而不自在。我本来可以好自在的，这是我的家。那然后你来到我家里来管我怎么煮吃饭，然后怎么样，这就变成很无谓的问题就全部出来了。后来我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的所在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说，我就有机会跟我妈妈谈谈这个问题啊。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吃饭的问题啊，我什么东西都吃的，你咸也吃，你我淡也吃，你辣也吃，不辣也我也吃，所以说我没有吃饭问题，所以我太太怎么煮我怎么吃，其实你不需要为我这个部分呢来担心。假设说你很疼我，你想要表达你对我的爱，你好好为我做个饭，那你今天就跟我的太太讲说，今天的餐呢、啊、晚餐呢、啊、我来煮，那你就不要进这个厨房，这个简单。假设说今天是我太太煮的饭，那我建议你也不要进厨房。其实就是这样子嘛，这样子啊，不是对错的问题，不是说你的方法不好或者他的方法好，都不是这个问题，是习惯问题。那洗衣服也是啊，后来我跟他讲，我说衣服怎么洗，我对我来讲一点都不是问题。那如果说你认为说要这样洗比较好，那我建议说你来洗。那如果说叫他洗的时候啊，我觉得你不要去管他怎么洗，那因为我不在乎嘛，做儿 儿子的可以表达吗？因为我不在乎这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有机会啊，慢慢交流啊。到最后我跟我妈妈做什么协议啊？我很欢迎你到我们家来住啊，但是呢，这些小地方啊，那我觉得原则上啊，你到我们家来住啊，你就看我太太要怎么做，你就什么，你最好就，换言之就不好听，你就你听我太太的。那如果说我回到家里面去住的时候啊，那我们完全听你的。你要求说洗衣服一定要这样洗，那我去叫我的太太就一定要这样洗啊。他如果要帮忙家里面洗衣服，你就男生要先洗，女生在后洗。那如果煮饭要按照他的意思，那你就听他的嘛。那所以说这个情况就是说，对不起啊，我说这个是一个简单来讲。当然我妈妈可以还好，就是说我比较幸运一点，就是说我妈妈还可以一点点的沟通啊，但她很不高兴的，可以看得出来。这不是那么，我现在讲的是好像把那么多年的时间一浓缩在那么短的时间表达，这个过程是很长的，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你要很多的耐心啊。那我觉得当我能够听我的太太表达她的感受的时候，这是一个最大的突破。那然后呢，我再慢慢走这个过程，走了两三年的时间呢，然后渐渐就什么，大家就能够比较能够了解以后，当然在这中间还有加上说，我太太因为那时候带领妇女聚会啊，我都邀请我妈妈去啊，然后呢带她出去，让她有机会跟其他妇女有一些互动，那这都是附带的，那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带在里头，然后再慢慢面对这个哈，这样子渐渐的，她比较能够不再用这种方式啊，就说来互动，来指责对方。对不起，你
听到这个，我要讲一点这个外国的事情。奥巴马，你知道他现在就在白宫吗？
他的太太的妈妈是跟他住在一起。你知道他怎么跟他太太的妈妈？他有一招对待他，就是避免这个事情。他怎么样呢？他说他对他的岳母啊，他一句话都不批评他。对也好，不对也好，大事也好，小事也好，他不讲话。他说 ，I will not tell her to do anything。
对，
他就这样，他知道他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这是一个，其实我知道，其实这不是哪一种人哈，其实是一个很智慧的方式。所以我们在做这种姻亲关系的时候，我们原则都建议就是说，如果是我跟岳母关系啊，原则上我不要去直接跟岳母来面对，由太太来跟他面对，婆媳的问题儿子来面对。所以我在鼓励说，在座的所以说是有这种问题的人哈，我觉得我们要勇敢，就是说你是做儿子的，如果是婆媳问题，儿子的责任要去面对。做个儿子又做丈夫的，那反之另外一个人又做女儿又做妻子的一个，他要来做，这样子会比较好，因为他们两个关系比较近。那我们另外一个是到底是姻亲关系啊？如果说尤其是对这种我跟他关系还没有到达说很好的情况下，我就告诉他说你什么什么地方我不满意，那这个人自然就会防卫嘛。所以人要让他不防卫什么？除了说他自己很成熟，第二点就是说我们两个的关系啊已经到达某个程度了，那我再跟你提点款就不太大问题了。那像譬如我们指责孩子，如果说我从来没有给孩子有足够的爱，然后我就天天说他不对，那我们两个关系就很紧张。假设我给他的爱的很够的时候啊，你稍微对他一点指责，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不是问题说指不指责的问题，或者说我不要说出对方问，而是说我们两个关系有没有到达那样一个程度啊？假设说我现在慢慢跟我的岳母关系已经渐渐到达，我觉得蛮好的，我们平时都有很多的互动，很多的存款呢、啊，到一个程度，那偶尔我可以表达说我对现在某一种状况我有点点不是很舒服，那这样的话一般人比较能够接受。这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很多的问题的发生在人际关系，甚至夫妻关系也是，因为我们平常之间呢很少存款，意思是说我们两个互动里头就觉得理所当然，反正老夫老妻了。其实哈，在所有人际关系渐渐久了以后啊，最不尊重的一种人际关系就是夫妻关系。你看，对所有的关系你都很尊重，唯独 到了夫妻关系的时候变得最不尊重，最亲密的关系啊就成为最不尊重的关系，这是一个，这是人性的弱点。反正久了你就是我老婆了呀，或者你是有什么好那个，也不需要说谢了，也不需要说请了、啊、你看对那陌生人啊，你就非常有非常尊重啊，你要非常的礼遇啊，那这就是一个问题的所在。那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平常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然后呢一见面都是我对你这不满意，你对我这不满意，那结果开始就大家就开始对抗起来了。这都是一些很简单的、很普遍的、很琐碎的这种小地方啊，却造成了我们关系里面很多的矛盾。我不知道有没有，谢谢你。好，可以，没有关系。
那我想问一下，要是你们就是夫妻之间呢，对管教小孩上面大家有不同的看法，那变成就是可能大家，我就觉得关系会比较紧张。那会要是真的，一些小孩他也知道哦，做这个事情要找爸爸，做这个事情就找妈妈。那两个在我们在就是在给小孩 manipulate 了，那变成那我们就我就这个方面我需要一点，就是你
是这个也是蛮普遍的，就是说孩子的事情哈、哦，其实孩子是非常会 manipulate， 所以那个 James Dobson 写了一句话，好像说一个两岁的孩子啊，可以操控两个博士。他讲，这讲的一点没有错，对不对？你这个父母大部分都是拿了博士学位啊，但是他可以操控你，他才两岁哦，他非常懂这些，他就知道。所以我刚刚跟你讲说，你最了解父母的啊，就是孩子。你们两个是哪一个地方他可以去找，他都知道的，所以这个人很厉害啊。所以啊，那你刚讲这个问题是很普遍的。所以我在这个情况下，假设哈、啊，两个在管教上有一点点的，其实两个人不同，绝对会有意见不同的，这很正常。那我们要勇敢的，很平常心的面对我们两个的看法不同。但是呢，我们刚讲两个独立个体哈、啊。但是呢，两个都有需要对方，所以我们两个应该，两个理论上来讲，两个可以谈论的，绝对可以啊。当我想绝对就是说，我们有健康的态度来交流的时候，我们可以谈出一个比较折中的一个所谓的你们两个之间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方案也好，或是一种协议也好，我们可以的。总比你两个大家都不谈啊，最怕的一个关系什么，就是双方都不对，就针对你的问题，对这个孩子管教问题啊，我们很不舒服，我很不舒服，但是呢双方都不谈，但是啊双方啊全部用肢体语言来表达啊，这是最伤关系的一种状况。所以我们讲说冷战啊是在任何关系里头最伤关系的一种方式，你宁可大吵一架还比你冷战要来得好很多。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要勇敢的要去表达。所以我觉得是当然表达就强调技巧的问题，就是也牵涉到刚刚讲的我们两个平常有没有在一些互动上有足够的所谓的存款，这些都考虑进去。那如果说我们在表达上就是说，我发现我们两个的关系哦，在孩子的管教上是我们两个关系里面非常严重的一部分，我不晓得你怎么看这件事情，你们就可以进入来对话。那男人说啊没有了，反正我们两个我觉得我们没有这个问题，那他在逃避。那当他讲没有的时候，那我们要承认我们很难啊。但是呢你说你没有，但是我感觉我有，那你就要说嘛，你就要说出来，说实际的例子你就说嘛。好，譬如拿一个他说没有的时候，你要拿一个实际的个案啊来跟他讲。好，还当孩子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你会怎么做，那他会说他会这样做，那如果还是这样的时候我会这样做，那表示你们两个关系，你们两个看法就不一样。那他说没有，他就在否认，他在骗他自己嘛。那你就把实际例子就把它带出来的时候，你就开始来谈。那你说好，那我们从这个例子来看出来说，我们两个就很明显的有不同的看法。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要怎么样？其实也就这样的状况下来促进了你们两个的交通啊，你们两个的交流。其实我们今天绝大部分的夫妻关系啊，往往就是在不碰这些敏感的问题啊，让我们让它一直持续的留在那个地方，那就刚刚我讲的就进入到一种两个的互动的模式就形成以后，越久的互动模式啊，将来要改变起来就越辛苦。 所以我们能够早点啊，能够敢面对，那这样最好。所以说呢，我们又回到刚才我们刚刚上堂课所讲的，就是说我们两个都是独立的个体，他有他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但我们两个现在碰到一个管教孩子上，我们两个有相当的一种旗舰。那在这种旗舰下，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这就是什么？就是我们 interdependent 的概念，就是说我们两个都承认我们在这个管教孩子上我们有不同的看法。今天最怕就是说一方在否认，或者双方是否认是最可怕。那人家一方看见了，一方没有看见，那我们就继续的表达下哈，就像刚刚讲那个跷跷板在动啊，你会在这种情况下会促使对方慢慢来面对。这个要谈起来，它的很多的细节很多哈，但是我就简单来讲回答你的问题啊，就是我不晓得你有什么，你觉得怎么样？
Excuse me, I have to speak.
Yes, go ahead. Yes.
And how do you, what is your advice to the parenting from this spouse? Means the, you know, let's say, you know, one example, good example would be the driving car. The husband driving car, wife inside, trying to turn around. And when the wife drives, the husband sitting next, and you should do that. So you always try to like influence others, almost like a parent. The spouse influencing the being opinionated. What would be the good advice?
Okay.
Do you have advice for those?
Okay. May I answer you in Chinese? That's okay. Okay. Yeah. Oh, yeah. Translation. Okay. 他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是蛮普遍的哈。那我觉得这两方都要做个考虑啊。如果我在面对这样的一个辅导的问题啊，不管谁是 backseat driver 啊，这个 backseat driver 是问题啊，是其实这个问题大部分是 backseat driver， 不是那个 driver。因为啊，旁边那个人呢、啊，一直想要指导某一个人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是指导那个人发生问题的。他里头有很多的问题，他要去面对。我如果在辅导这样的情况下，我会帮助这个。如果他愿意的话，这个 backseat driver 他愿意的话，我会帮助他说：如果你不讲话会怎么样？问题在这边，你不讲话会怎么样？这是很好的问题啊。他会受不了的。他为什么受不了？那你说受不了在哪里？对吧？你就要帮助他去探索啊，他里头有问题。他觉得说我不操控这件事情啊，我受不了。那其实是很多的问题在里，他有很多骄傲，有很多他里头啊，骄傲是什么？是他里头的惧怕表现出来。那你要帮助他去探索他里头啊，他有什么问题在里头？因为有很多他可能有些过去的历史的经验告诉他，或者说他有极度的不安全感，他觉得我就是要表示说我比你厉害，这个都是不健康的态度，不健康的思想在里头的。所以我们就要让他帮助他慢慢去看见。所以那个人正好是你的 spouse 的时候，那就有点辛苦了，那你就要帮助这个他正好是你的配偶，那我们就要听到就要帮助他说，那如果你不说的话你会怎么办，你会怎么样。那他去慢慢去思考的时候啊，他在面对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渐渐的解决。那在一个过渡时间里头，当然这些方法不见得都是有它的功效，但是绝对不是一个长期功效。像有些方法就是说，好，你们干什么？暂时嘛，你们两个不要同坐一部车，这是一个暂时的解决之道。那在过程中，但是你不可能说做夫妻长期不坐同一部车，你开你的车，我开我的车，或者说我们达出一些协议说，说我开车的时候你就不要讲话，你开车我也不讲话。当然，只有在 emergency 的时候，那种特别情况的时候，我要提出提醒。太多的这种婚姻问题啊，一方啊就是一个就是一直要指导对方怎么开。你看，比如说我告诉你就是要走这条路最好了，结果你偏偏就不听要走这条路。你看我们现在 stuck 在 traffic 里头，就开始骂了。这个问题的所在，你为什么骂呢？就算是你对的，那对的就算赢了这个 battle， 你就 lose 这个 war。今天太多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要告诉这个妻子说，不管是妻子或丈夫了，好，就算是你赢了嘛，就算是你对的，你今天是啊，我们不去假设啊，其实 backseat driver 很多是妻子，我很有意思的，我辅导很多哈，这个 backseat driver 是妻子啊，那就丈夫开车。那妻子坐在旁边啊，猛踩刹车啊，结果他结果到达目的地的，他脚好酸啊。 所以说我是觉得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什么好，假设说好好，今天这丈夫开车，因为每个人个性不一样，每个人对机械的反应都不同，那你可能反应快一点，那个人稍微慢一点，其实两个都在安全范围之内，不要去讲话，不要去叫。所以他譬如说他今天开车，他就觉得说在这个时间点上我可能选择这条路、会比较快，那结果他偏偏选择这条路的时候，结果就 stuck 在这种 traffic 里头的时候，那这一方面就开始，你看我就告诉你说你就不要走，要人家走，其实这时候讲这种话都是废话，这种话只有伤关系啊，没有带来任何的好处。那我们就要帮助这个妻子说，你为什么要说这句话，说出这句话对你有什么帮助，对你的关系有什么帮助。其实很多人在说这种话的时候他一点都不知道，我们要去帮助他，去挖掘他，假设不说会怎么样，就是这个人生呢、哪一个人没有犯过错误啊，就算这是一个错误啊会怎么样。所以说我常常讲啊，上帝是对我们有极大耐心的、当他看我们走偏道路的时候啊，他希望我们回头啊，但是啊他知道我们叫半天叫不回的时候，他还是忍耐耐心的等着我们那个到那个时间点回头。何况我们这个还不是对错的问题，只是说我开车习惯跟你开车习惯不同的问题。那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在乎，一定要说我告诉你，你看我就听我就绝对对的，这种啊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所在。这个问题不是，其实这种问题是当事人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帮助这个当事人呢、去发掘他里头很多的问题，那我们要帮助他了。如果我是这种人的话，那我要很重要一点说，我要承认我是这种人啊，那我要开始要来谦卑来学习，说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啊指挥我的丈夫怎么开车呢。当他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就在进步。当他没有认识意识到这是问题的时候，那这两个人的关系啊还有一段路要走。那特别是这个人啊他有一段路要走。所以啊，这个里面就回到刚刚讲的这个是你看婚姻的所有问题啊，你注意看啊，最后造成离婚的问题啊，它的起源啊都是小事情。你要开车怎么开啊？然后呢，那个做饭怎么做？然后呢，这个我教养孩子怎么教养？你看都是这些问题啊，或者说都是很简单的小事情，或者说今天我感觉到你并不是做了一个某个动作，我感觉很不舒服，但是不会说就不说，然后呢压在心里头啊，就开始气啊，气到后来什么，所有生气的这种情绪啊。压抑啊，我们以为压过去啊，其实没有压过去，你全部在肢体语言表达。那然后呢，肢体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啊，最伤人了。所以我简单来讲就是，就是这样子，就是回答刚才的问题。我不晓得你们有什么看法。
Then I want to learn about like art of the fighting. I think a difficult thing is that when you have a fight or quarrel, and often the people bring up some other issues which hurt them, and not the issue they're talking about. For example, you have done that before, so the point has been shifted to always. Fighting ended up with the bitter fighting. Particularly in our case, we're international family, and she's Taiwanese and I'm Japanese. So it would be some few focal points of the things we always fight.
This is a big trap.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陷阱，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讲说我们在谈论夫妻讨论任何事情的时候，一次一件事情，千万不要把那旧账翻出来。我现在说我不喜欢，我不高兴是什么事情，非常的 specific， 非常的具体的告诉对方说，我现在不高兴是这件事情。千万不要把以前的旧账啊又把它翻出来了。尽量我们要一次一件事情来谈，这样子哈，我觉得就会在建设性的在谈论事情了，不会再讲说你一翻旧账的时候一讲以前的事情啊，那就讲不完了，那就变成什么？我们讲的那个两个关系就被那个 escalated 什么，就越来越高了，到最后啊就很严重。
我们说要有一个他的规划啊，要刚刚结婚的夫妻要学习怎么样要解决你的啊。
哈，来解决你的冲突。所以有几个规则，吵架啊，夫妻因为有不同的意见就有冲突，冲突当中我们要学习解决冲突，所以要学习怎么样好的吵架。好的吵架有一些规矩的啊，就好像打拳击赛，不能打到一些要害啊，比如说不能说离婚，吵架不能说离婚。第二个不能翻旧账啊，第三个就是那个不能说你总是你永远是好像啊你永远要骗啊，譬如他有一次欺骗你，你就说啊你这骗子哈、啊，那就是人身攻击，千万不要人身攻击，不要骂对方的长相，骂对方的家人啊，说你们家就是这种人呐、啊，那就是人身攻击。我曾经辅导一个太太，她啊，他们已经结婚了啊，三四十年，快结婚，快准备要离婚了。后来那个我有机会跟那太太谈的时候，后来就发现说，因为他们啊以前长期在一起，吵架的时候都是人身攻击。我说，你为什么婚姻那么多年了、啊，已经啊共甘苦啊那么多年，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离婚？还然后他就讲说，他就开始讲，先生做了一件很伤他的事情，因为他们刚结婚的时候，太太很苗条啊，那先生不高，两个一样差不多高，那么那个这个太太啊，结婚生孩以后，不晓得什么原因就一直发福，后来就变很胖。那有一天在吵架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事情吵架，那先生就骂他说，你肥得像一只母牛，一头母牛，你知道吗？还攻击这个太太的那个长相，你知道这是人身攻击，然后就讲说怎么样，反正就是一讲他的不好的地方。所以这个太太啊，结婚那么多年还记得那句话，所以人身攻击是非常杀伤力很高的。所以我跟我先生有意见不好啊，意见不同的时候，可是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吵架，我们不会吵很多事项，所以 one subject。吵架只一次的比如我对你这个用钱的方式我不满意啊，我觉得不能够这样花，那我们就吵这个，不要吵架，吵从这个钱的事情吵到你娘家婆家，然后吵到其他事情上，那就没有结论。很多人吵架哈、没有一个 agreement， 最后没有个结论，就是没吵完，所以一定要吵架，就是要利用这个冲突啊，然后来找出一个协议啊，一个结论。那么这样子的、那就知道说应该做些什么，做些什么。就好像我跟我先生，就因为刚刚他谈到婆婆的关系，婆婆来，然后婆婆常讲一些话，很伤我的心。后来有一天我就开始跟他讲，他也听了，我就感觉到我以前就觉得说他两个人欺我一个人啊，后来他就慢慢在听，在了解我的时候，就是了解中有一致，所以他在听完了以后，我就感觉说哎呀，其实我现在因为我没有跟他讲我所受的委屈，所以他不了解，所以他才会这种行为。但他我发现他了解我以后，我感觉到他后来讲了一句话我就很感动啊，他说哦，爱华，我不晓得你受那么多委屈，我不晓得你受那么多委屈，还有那个了解啊，我眼泪都流下来了。我就觉得说他们不是两个人欺负我一个人，是他站在跟他了解我，他支持我，所以我心里中就很大的得到医治。然后接下来我就开始能够改变，我就开始觉得说我愿意来选择饶恕我的婆婆，她对我说一些不好听的话，然后我慢慢的也开始来爱她，然后慢慢我们就关系就恢复。所以夫妻吵架的时候，可是我觉得跟他吵架当中，以前我们就学到就是说不要人身攻击，我不会骂他啊，你娘家哦啊，你妈妈怎么样？我就说妈妈做了什么，妈妈说了什么话，妈妈做了什么事情让我觉得我很难过。然后我跟我先吵架，我现在慢慢会老练。我说你做了什么事情让我觉得我不被尊重？你说了什么话让我觉得很难过？我就让他知道我的难过。我就是他做什么事情，他说什么事情让我觉得。所以我们在吵架的时候，就是说我的感受，尽量不要人身攻击。人身攻击的话，人家一定会防卫，人家也会反击的。所以我是觉得，要学习怎么样有好的吵架啊，然后啊来解决问题啊。好，我们今天就分享，中午就到这个地方哈、然后我们下午再继续。